陶侃，字士行，近代著名诗人陶渊明曾祖父，本为鄱阳人，后徙庐江浔阳，父陶丹，庐阳武将军。
啊，陶红，不要贪玩了，快帮我梳洗完毕，一会儿侃儿来给我请安了。
是，夫人。母亲，母亲大人，孩儿给母亲请安。母亲，请您喝茶。
好了，读书吧。
孩儿告退。
夫人，少爷每日给您请安的时候，为什么总是行那般大礼？
你认为请安只是一个过程吧？
难道不是？
为人子女，行孝道不能只是过程。若是心存父母，做起事情就应该礼数周到。
夫人说的极是。哎呀，揪着士兵怎么把马骑进院子里了？
悖于常理的事情一定是有原因的，我们去看一看。
夫人，
为何这般慌慌张张？
将军在前方得了重病，三日后就会被送回陶府。
母亲，让我来吧。
夫人，这些活儿由我们下人来做吧。
还是我来吧。
别的大户人家哪有几个像您这样亲力亲为的，都是我们下人在做。
千人有千志，不能一同耳语。夫妻、父子、母子同甘共苦，只有这样才更能体会亲情。
嗯，懂了。
你去读书吧。
是，母亲。孩儿告退。
请。
请问您二位是？
少爷，他们是？
我们是将军的朋友，听说将军病重，特来探望。
两位伯伯，请随我来。母亲，这两位伯伯来看望父亲。
哦，快请进来。
您看，父亲见到两位伯伯来了，看起来精神都好多了。
把公子叫来。
是。夫人叫你。
哦，知道了。母亲，
你坐下。
母亲，怎么了？
你父亲只怕时日不多。
不，孩儿不信。母亲，你快说，父亲一定会好起来的。
娘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，可是，可是，
夫人，您快去看看吧。
怎么了？
将军吐血了。啊！
将军，你哪里不舒服？
爹，您别吓我，赶快吃药。这是我求名医讨来的药方。
看儿，你母亲知书识礼，贤良淑德，以后要多听母亲教诲，方成大器。长大以后要记得孝顺母亲。
孩儿记下了。母亲。爹，您就这么走了，孩儿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您。
小子，快点长大，长大了好像父亲一样效忠国家。
少爷，夫人叫你去吃饭，你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，这样下去会饿坏的。
怎么还不吃？
少爷整天待在里面不出来，睹物思人，少爷现在什么也不想了，只想着将军。
我去看看。
母亲，
坎儿，你这样下去会哭坏身子的。你爹在九泉之下，也不希望看到你这般消极丧志。
母亲，孩儿太思念父亲了。
坎儿，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孝之忠也。
母亲，孩儿似懂非懂。
人在世上，遵循仁义道德，有所成就，显扬名声于后世，从而使父母显赫荣耀，这是孝之终极。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我们要做到真爱自己。你既然心存孝心，就该发奋读书，以告慰父亲的期望。
爹爹，孩儿知道怎么做了。如果您在天有灵，就祝福我们母子，孩儿一定会努力为陶家光宗耀祖。母亲，走，我们吃饭去。
嗯，好，吃饭去，吃饭去。
不，
拿着。
谢谢夫人。
君子应当端正衣冠，保持自己庄严的容貌举止。凡人之所以为仁者，礼仪也；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 以礼故也。
母亲，孩儿是坐累了，何况这屋子里又没有别人。
如果衣冠不整，坐姿不正，本身对圣贤之作就少了恭敬心，今后又如何贤达于世呢？
哦，孩儿谨遵母命。
老爷，陶家确实大门紧闭，陶家母子在守孝当中。
果真如此？
是。
哎，竟然错过丧礼，真是失礼呀。
老爷，您别自责了，您也是才回来嘛。陶侃守孝期间不便打扰，等他守孝期满，老爷再去祭拜陶将军也不迟啊。
嗯。陶侃三年守孝期间，家境竟至酷贫，母子清贫度日。
爹，孩儿守孝期间不能去做工，母亲日夜操劳，并无半点埋怨，孩儿只有更加礼敬母亲，祭拜父亲和努力读书，才能回报母亲的辛苦关爱。
陶母常以贤良方正的思想教育影响陶侃，陶侃孝敬母亲，遵从母教，发奋读书，正道做人，久之便称为誉满乡里的名士。
侃儿，你的孝期已满三年，换下身上的衣服，该加一件棉衣了。
母亲，孩儿自己来吧。
儿大母衰喽，够不着了。长衫破了，早就该补了。哎，
母亲，您别说了，孩儿知道除了这几件衣服，已经没有东西可缝补的了。孩儿穿着很暖和。母亲，
天气这样寒冷，又连降几日大雪，沙麻也卖不出去。
母亲，家里已经没有米了吧？
还有最后一点点米，我去熬粥。侃儿，你先吃，锅里还有呢。
母亲，我怕热，您先吃。
这孩子，让你吃你就吃，推让什么？
母亲，孩儿知道家里已经断粮了，母亲要是不吃，孩儿也不吃。
好好，咱们一起吃。
嗯。
这样的天气会有谁来呢？
我去看看。
陶夫人，鄱阳郡范奎来访。
啊，
怎么不开门？
母亲，我不想见。
啊，这是为何？
孩儿迫于家境贫寒，无以为待。
范奎乃鄱阳地方孝廉，冒雪来访，岂有不留客之理呀？
这，
你先出去留客，我自有办法。
是。
啊，
早就听闻范先生的大名，今日竟然亲自到访，陶侃不胜荣幸。屋里请。
哦，请。范奎见过夫人。
快请坐吧，路途这样遥远，而且又是冰雪交加，你们一路上辛苦了。
夫人，范奎素来仰慕杨武将军耿直秉公之威名，但因错过丧礼，守孝期间又不便打扰， 所以祭拜来迟，还望见谅。
先生真是心有忠义之人。
夫人，范奎的夙愿已经实现，我们这就告辞了。
这怎么行？按照我们族内待客方式，你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又是来祭拜将军的，怎么也要住一夜再走，不然陶家的风气就要淡漠了。
夫人如此有礼，范奎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
好，您请上座。康儿，你和客人聊天叙旧，我去备茶。
陶侃真是少年英才，棋艺精湛，剑法娴熟啊。
先生过奖了。
不愧为将军之后，将来必成栋梁之才。
先生，外面风大，屋里请。
请。你真是好文章啊，范奎不虚此行啊。
哪里哪里，先生太客气了，学生听得出先生的鼓励。
文章一气呵成，刚柔适度，将来必成大器呀。
先生您先看着，我去给您续些热水。
哦，你去吧。
啊，母亲，您这是？
家里没得吃了，剪下的头发还能换些银子。
母亲，
头发还会长出来的吗？看看你，家里还有客人，你都是大孩子了，还这么感情用事。粮食有了，可这冰天雪地的，到哪里去找柴禾呢？
母亲，有办法了。
什么办法？
您就等着吧。
哪儿弄来的？
邻居大婶家借的，过几天雪停了，孩儿就上山砍来还给他。
还是侃儿聪明，娘这就开始煮饭。
夫人，您这样做是范奎的罪过。
您都听到了。
来的时候带的粮草不多，以为您家，哎，
夫人，范奎此次来访，见到了公子的才华，却给您带来诸多不便。范奎深愧夫人的厚意。
哪里的话，这都是应该的。
若不是这样的母亲，哪里教会出像陶侃这样的儿子来呢？
承蒙先生厚爱，家父身故以后还来祭拜，情义之厚重，陶侃莫齿难忘。
陶侃是将门虎子，来祭拜将军是范奎的福气。
你也坐下。
夫人，我是下人。
这里没什么下人之分，都是客人。
哦，你坐下吧。
啊，
已过百里了，送君千里终须一别，就送到这儿吧。你回去的时候天也该黑了，路上小心。
好的，还望先生一路多多保重。
陶家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啊。
是啊，待客有礼，德之高尚，人之高洁。
嗯，
母亲，范先生来信了。
信上写的什么？
范先生说他拜访了庐江太守张奎，并在太守面前夸赞孩儿。张大人召见孩儿去做督邮，兼任宗阳县令。
陶母结发延宾，错见魏马之事，乡里传谈，以为贤良。而陶侃在母亲的言传身教影响下，少长勤整，自强不息。后来由于德政卓著，从一个县吏累官至荆州刺史，并加征西大将军，功名远播，青史流芳。